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23讲。我们目前正考察诗篇37篇28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你如果一直跟着我们深入查考这篇诗篇，你看到了神在拿他子民、选民与恶人或世上未得救的人来回进行对比。当然，神借着恩典把救恩和永生赐予他的选民，成为神的一位选民，成为其中蒙神拣选的人，这要强很多。这是任何人可以寻找到之最为蒙福的状态。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目前正享受今世的事物，可能看起来好像他们成功了，他们过着安逸和快乐的生活，从外表看上去没有忧虑和烦恼。然而那只是表面上的快乐，这只是暂时的，这是一个临时的处境，很快就会发生改变。那人必不会一直想安逸，他必不会一直保持强健的体魄，他必不会一直享受今世的事物，因为他的生命必很快结束，这个世界也必很快结束。因此神说，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我们要更认真地查考这节经文，继续学习诗篇37篇。因此我们读诗篇37章28节的第一部分。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我们想仔细地考虑这个声明。当我们读到耶和华喜爱公平时，英文为审判。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说，你看，他是一位残忍的神，他喜爱给人带来审判。我们知道，不可能是这个意思，根本不是说那个意思。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任何那样阅读这节经文的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恶意来阅读。这节经文跟那种观点无关。在圣经里，神告诉我们，他不喜悦恶人死亡，因此，就神因罪人的罪给他们带来审判而言，没有高兴，没有喜乐，没有喜爱。神毁灭了一个理当受毁灭的罪人。现在，神是否为他行了这事而感到高兴？从这个方面来看，毫无喜乐可言，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另一方面，神喜悦他的救恩计划，他照着他的美意拯救了那些他计划要拯救的选民。就如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里读到的，神喜悦选民得救，而并不喜悦恶人死亡遭毁灭。那么圣经说，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是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仔细查考这个被翻译为公平的希伯来词。这是一个表示神的话语本身，圣经的一个词。是的，在圣经里有许多审判，这都是神的话语因人的罪而对他们宣告的审判。神喜爱他的道，神喜爱一切在他的道里的，因为这是正确的，这是公正的，这是真理，这是光，这是良善的。这是神的律法，圣经的本质。因此，主喜爱公平。被翻译为公平的这个希伯来词翻译的方式有几种，彼此不同。这个词的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4941。在出埃及记15章25节里，这个词被翻译为典章。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此外，圣经在出埃及记21章1至2节里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然后圣经接着描述了种种律例。神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就是这样，因为典章是神的律法和神的话语的同义词。这个词被翻译为典章或者律例，尽管这个词近似于神的话语圣经。你可能记得诗篇119篇使用许多不同的近义词来描写圣经，典章就是那些词语的其中之一。这个词也可以从神的愤怒这个方面来描写审判，就如我们在诗篇1章5节里发现的，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在这里，审判指的是临到罪人的神的审判，他们必不能站立得住，他们必挺不过去，他们必不能忍耐到底，他们的生命必要结束。这同样是那个被翻译为典章的相同的希伯来词。当我们仔细地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审判可能近似于整本圣经，或者可以表示神判定罪人叛逆他有罪的具体的审判。这帮助我们理解像箴言28章5节这节经文，坏人不明白公义，英文为审判，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如果我们意识到这里审判可以是圣经，这就使这节经文增加了另一层内容。坏人不明白审判，那岂不正确吗？世上未得救的人不明白圣经，他们知道圣经，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读过圣经，或者听过别人讲解圣经。记住，坏人就是未得救的男人或妇人，他们是否自称是基督徒不要紧，他们是无神论者 也不要紧。在神看来，所有未得救的人都是坏人，因为恶就是触犯他的律法，因此他们就是行恶的人。所以坏人不明白公义，那就是我们今天有形教会的情形。所有教会和会众都不明白圣经，他们要是明白，就会听从神，就会从众教会里出来，他们会那样的自我卑微。他们自认为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因此他们留在那里。他们自认为他们明白圣经关于救恩教导什么，于是他们教导一种自由意志的福音。他们自认为他们明白洗礼，因此他们教导你若受水洗你就必得救。他们自认为他们明白主餐，可是他们认为要保持跟神关系和好，吃主餐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反复不断地显明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怎样写下圣经，他们不明白神国福音隐藏的奥秘，他们缺乏悟性。神也告诉我们，坏人不明白一些事情时，他们就会毁谤这些事。圣经在彼得后书2:12里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众教会在听到真福音及基于神的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寻求更深层次属灵含义这一解经方法的教训时，他们会辱骂，他们会嘲笑，他们会不屑一顾，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毁谤。他们因从那种从圣经而来的教训和教导感到不安，这完全不是基于史实、基于文法、基于道德的教义。这并非一些属地的或属血气的或属乎肉体的一些事情，这些教训和教导不属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没有重生，他们住在属血气的领域，因而他们只明白属血气的事情，他们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这就使他们毁谤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本是真理，确实是圣经所教导的，这完全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恶人不明白审判。他们整体来看并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道的时候和日期。这时候和日期是神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神拣选在恰当的时间来显明这些事情。就如在大灾难一开始，神揭开圣经之时所做成的，他立即揭开所有的印，然后慢慢按照他的时间表，他开始显明某些曾被隐藏起来始终蒙着神秘色彩的真理。这些 就是坏人不明白的事情。留在众教会里的人不明白他们蒙眷顾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审判。神在耶利米书八章七节里说到这一点，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英文为审判。因此，这也是坏人不明白审判的一个方面。众教会里的人过去不知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现在仍然不知道。当世上未得救的人听到审判日的警告时，他们不喜欢，因这警告他们心神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位神，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得罪了这位神。他们知道，这位神在一些事情上对他们不满意。因此，听到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的这个宣告，就是他们感到心神不安，他们一边嘲笑辱骂这个宣告，便称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一边注意着这个警告。然而他们当然心里苦恼，然后那天来了又去，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审判并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大地震，也没有被提，没有任何有形的事情，没有任何外在的事情发生。他们的感官可以察觉到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是因为那就是这个世界怎么运行，仅仅在物质的或有形的领域，并不是在属灵领域里运行。于是这个世界就不能察觉到一个属灵的审判。这个世界认为属灵的审判不存在，众教会认为属灵的审判不存在，他们不承认属灵的审判存在的这样一个事实。同样，世人也觉察不到属灵的审判，因为这并不是他们能感知到或者看到或听到的一些事情，这是神在属灵领域里施行的一个审判。天国的门被关闭了。尽管神使用门的一幅图画，这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的。我们看到一个门。神在哥林多前书16章9节使用那个书名，来帮助我们理解他一个大开的门，好像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是什么意思？这是救恩的门。我们可以那样想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看门的，我们曾在拯救的日子里鼓励人们进前到主跟前，恳求他发怜悯，进入神的国。然而那完全是属灵的，没有字面上的门。我们从没有用我们的肉眼看到一个门在天国里开着，我们绝不会举目仰望星空看到某种门开着， 唯有通过圣经，我们认识到有这个奇妙的通道，荣耀的门，可以进入天国。通过我前面提到的《哥林多前书》16:9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曾是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神那时正拯救许多的人，他们从大灾难中出来。我们从圣经里知道这一点，而且圣经向我们显明这门。比起世界历史上神所拯救的人，在大灾难的片时里得救的人要更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门尽可能的大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开得更大。神是在圣经里，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把整整23年，即从1988年5月21日开始，到2011年5月21日结束的大灾难时期，和挪亚大洪水后的7000年时间通道联系起来。这是挪亚时期日历的2月17日。神提前7天就预先警告挪亚大洪水要来到。过了那7天后，神果然带来了大洪水。可是他首先关闭方舟的门，把挪亚和他全家关在方舟里头。然后大洪水来到，毁灭了地上一切的居民。我们惊奇地得知，大灾难结束的那一天，即2011年5月21日，在希伯来日历上就是2月17日，跟神关闭方舟的门同一个日期，这让人难以置信。所以神把他的手放在2011年5月21日上，定为审判要开始的时候。这就是大洪水开始的那一天，正好是7000年后。当洪水开始泛滥在全地，审判开始时，神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方舟的门，保证方舟里一切活物的安全。那方舟写照在基督里的救恩，在基督里的安全。选民在基督里是安全的，神赐给了他们永生这个礼物。因此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时期结束，神告诉我们，在大灾难时期里有许多人得救，他们一旦得到那救恩，属灵上就都在基督里了，或在方舟里了。所以然后神就可以开始对其他人，所有那些未得救的人，属灵上没有进入方舟的人，进行审判过程。主把他的手放在2011年5月21日那个日期上，因为这等同于救恩之门的关闭。关闭天国之门完全是神成就的一个属灵的行动，把门大敞开，以致有许多的人可以进入的是神；把门关闭，以致不会有其他人可以进入的也是神。 拯救的日子结束了，神对这个世界的救恩计划结束了。现在是审判日，神的愤怒开始临到地上未得救的人，这是他们喝他的杯的时候。然而，这是一个属灵的行动，完全是属灵的，所以世人不明白。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欢喜快乐吧。他们欢喜快乐，他们继续处在无知里，过他们的生活，好像一切安然无恙，一切照常，生活很正常。可是这根本不妙，一点儿都不正常。这并不是你在世的普通的日子，这是审判日。此时我们都生活在审判日。真信徒仍然留在这里，因为神另有旨意，许神的儿女来成就。他的计划就是要试炼我们，试验我们，使我们的信心经受试炼，来看这信心是否忍受得住主在审判日点起的属灵的火，忍耐到底。这日子要显明神拯救了谁，即谁因此就是金银宝石。参见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神没有拯救谁，谁是草木何节。这就是我们生活在的时期。耶和华喜爱这一切事情，他喜爱他的道，他喜爱他的道理的一切事情，尽管他不喜悦未得救的人遭毁灭，他却喜爱他的话语及他的道宣告的一切事情。再者，这些事情都是正确的、良善的。关于他的道的一切事情都是圣洁的、纯全的。回到诗篇三十七章二十八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我们发现圣民是圣经里经常提及的一个词，这并不是指过着可作为楷模的最为圣洁的生活的某些人，他们可能为神的道而殉道，或者做出牺牲到被尊为圣民的程度。就如一个教会实体公开信奉他们，宣告某些人为圣徒。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教会可以封某人为圣徒。他们可以在他们有形教会结构里这样行，并竖起圣徒的塑像，承认甚至敬拜这些圣徒。而很可能这些圣徒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未得救，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有可能偶尔他们正确地选择了某个人，具备圣徒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可是天主教认为的圣徒的概念跟圣经认为的圣徒的概念是两件十分不同的事情。圣经称所有神的子民为圣民或圣徒，这是主用来指整个选民团体的一个词。 这是一个也可以被翻译为圣洁的或神圣的或虔诚的一个词。得救的人就借着基督的功而成为圣洁的或成为敬虔的。我们在犹大书，在启示录这卷书之前的这卷简短的仅有一章的使徒书信里读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圣经在犹大书一章三节里读到，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英文为信，竭力的争辩。当我们仔细检查这些话，查证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信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被从前一次交付圣徒，正如他在上十字架展示他在创世前所做成的事之前，他被交付比拉多。基督是在创世之前代表选民神的众圣徒被交付的，他就是那从前一次被交付的。记住，圣经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里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因为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的选民，他一次被献，他一次被交付。因此，犹大书三节主要指着基督。这个声明并不是告诉我们关于神的话语，一次交付给众圣徒的并不是神的道。就如世世代代以来，神的道被很多次的交给众圣徒。除此以外，圣经在犹大书一章十四节里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这里神使用千万圣者的语言来提到他所有的圣徒，十或者十的倍数，这个数字跟所指的任何事物的完全。在犹大书一章十四节这里，这是指神所有的圣徒，整个选民团体的完全。当基督降临，带来审判，他带着所有那些他拯救的人降临，他和众圣徒同行审判。就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至二节里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叫哥林多人圣徒，因为他在使用他们作为选民的写照。 这是与基督一同降临行审判的选民。因此，我们怎么能明白这个真理？耶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神的救恩计划以及名字从创世以前就记载羔羊生命册上的每一个人的救恩结束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神的儿女与基督一同降临，而且这是神向地上未得救之人行审判的主要途径。那是因为神在拯救了他所有的子民以后，他就能关闭天国的门。就像这个世界传扬福音而言，他拯救了所有选民以后，他就熄灭了福音之光。这跟神的审判密切相关。神在使用他的众圣徒来审判世上未得救之人，这就是今天我们生活在审判日之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诗篇37篇在28节里赐给我们十分美好的消息，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再说他的圣名完全不是有形教会封作或认可的圣徒的个体，而是神拣选的人，他们是他的子民。神的圣名绝不被撇弃。我们之前就讨论过这一点，因为同一篇诗篇的25节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当然，神永不会撇弃他自己的子民，神的众圣徒，义人，因神的恩典而成圣。在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的时候，就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圣经在这节奇妙的经节里说，他总不撇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是极为安慰人心的。因为世人总是尽力撇弃我们，或者丢弃我们。他们总是使我们和他们团队分开。他们这样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光和黑暗之间没有什么相通。在属肉体和属灵的之间，没有关系。他们可能无意识地划清界限，但这必要发生。这件事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在希伯来书13章里，神告诉我们，如果人们使你们和他们团体分开，不要担心。如果他们丢弃你，他们不关心你，他们对你没有真正的爱，不要担心。这里就是主在希伯来书13章5-6节里所说的，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圣经赐给我们的奇妙的信息。我们绝不会真正被孤零零地撇下，神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总有同伴。我们拥有最了不起的同伴。人的同伴真的不足与神这位同伴相媲美。你可能说，行吧，你不能那样说。拥有一位你可以能看得见、听得到、摸得到的一个人，一个能倾听你诉苦、能拥抱你并和你在一起的人，岂不是更好吗？拥有这样的一个人，岂不是比拥有神更好吗？我知道神存在，可是他真的不在这里，他是看不见的，他是属灵的，他不能抱我，跟我谈话，也不能听我的倾诉。可是等等，你说的不错，神不会从身体上触摸你。感受神与我们的交通，并不是通过我们的感官，他通过圣经与我们交通。我们利用我们视觉来读到圣经，可是此外，神也随时与我们同在。就如圣经在诗篇46章一节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总在这里，神总是随时与我们同在。圣经诗篇121章4节说，他也不打盹儿，也不睡觉，他从不出去一下，他从来都不休息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借着祷告跟他说话，我们可以在读他的话语、圣经的时候听他的训诲。他要比任何属地的朋友和属地的爱强很多，他要强很多，因为他是灵。一个男人或女人只能听到我们的言语以及我们说的事情，也可能从我们的一举一动中意会到一点意思等等。可是有许多他们听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说出来，有许多他们不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显明，我们隐瞒了。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无论我们和他们多么亲近，我们不完全显明我们自己，因此就缺乏一个完完全全的沟通。而对于神来说，就不是那种情况。他知道我们的里里外外，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小事，不管是我们说过的一些事情、想过的一些事情，还是做过的一些事情，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头上长着的每一根头发都数算过了，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多过海上的尘沙。 他从创世前一开始就考虑我们了。他预定我们的救恩，所以他在我们被造之前就知道我们。他为我们着想，他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何等的大爱呀！所以，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邪恶，他知道我们干过的一切叛逆的事情。作为我们的密友，他知道那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亲身担当了那些罪，并为那些罪付上公价。他完全知道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总是不撇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位保惠师，一位忠实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有一位丈夫，一位弟兄，及世上可能提供的所有亲密的人，都在一位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就如希伯来书13:6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呢？来自未得救之人的威胁是，你若坚守这本圣经，你若想遵行圣经，以致让人们借着你的生活，借着你在星期天行的事，或者你不会去做的事情，知道你是一位基督徒，那么我就会与你划清界限，我就不得不去找另一位朋友。我们就应该放胆地回答，那样的话我很伤心，不过我不能不认主，我不能偏离他和他的道。如果这意味着你要离去，并断绝我们的关系，那是你的决定。我很伤心，但是我必不偏离基督。如果要我做一选择，那就是我唯一的选择，别无其他选择。甚至，即使我想远离他，主总不撇弃我，也不丢弃我。事实上，神的选民一点儿都不想远离他。可能我曾那样行过，可是这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不能离开他，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与我同在。这就是我们的安慰，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喜乐，必帮助我们，允许我们忍耐今世的事情，忍耐今生的事情。当我们生活在审判日的时候，尤其如此。圣经在37:28里说，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神的圣民永蒙保佑，我们使用防腐剂这个词来描写一些保鲜或使事物保持在良好的状态中的东西。这节经文恰到好处地使用了这个词。神说道，他子民的灵魂和他们的生命， 他们永蒙保佑，因为他总不丢弃他们。诗篇121篇就是一篇绝好的诗篇，使用了被翻译为保佑的这个希伯来词。这个词的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8104。在这篇诗篇里的八节经文里，一连使用了六次，有三次被翻译为保护、保存的变体形式，三次被翻译为保护。圣经在诗篇121章1-8节里说，上行之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儿，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儿，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听起来真的太美好了，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神在看顾我们，我们有最大的安全感，我们具有可想象到的最大的安全。你要知道，人们为这个世界的危险而担忧，他们是应该为之而担心，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人十分邪恶，他们向彼此行恶，因此人们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安全感，于是他们安装了安全系统来看顾他们。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雇佣保镖保护我的安全，我愿意花保护我安全所必须的钱。通常能那样做的也只是那些有很多钱的人，他们极力为他们自己提供某种保护。神的儿女不需要警报，我们不需要保镖，我们不需要在家里备手枪，我们不需要任何事物来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有永远的保护，一天24小时的，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每天每刻，我们有神保护我们。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肉身不会死去，这并不是说某人不会抢劫我们的家，其意思是说，我们若死去，不管是被人手所害，还是任何其他方式，我们总受到保护，因为我们会立刻回到主那里，与他同在。我们具有永远的安全感，我们处在最了不起的境况里，不管我们是生还是死，我们都是主的，他看顾我们。就我们的灵魂而言，他在今生保护我们，他在下一个生命里也保护我们。神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 神保护我们免受可以带来任何永恒死亡的危险。神终日保护着我们，看顾着我们。对于神的儿女，这是福音的奇妙信息。我们蒙神保佑，直到永远。再者，诗篇37篇不断地拿对选民说的佳音和对未得救之人说的坏消息做对比。28节继续讨论这个主题。这节经文在诗篇37章28节末了说，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现在神又谈及未得救的人，这里是为我子民所处的美好的状况，而另一方面，这里是那些不是我子民的人所处的恐怖的境况。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主若愿意，等下次圣经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更详细地探讨他说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是什么意思。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是一部杰作，通过历史记载来阐述教会神福音上的真理。在圣经里，我们读到很多有关神殿的准备、建立以及最终的敬拜，这就是最初在所罗门时期所建造的荣耀的圣殿。大卫王很早以前就对这个建筑物做了准备工作，在大卫死后以及他儿子所罗门在位时期，在建殿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工和财物。圣殿外貌壮观，它的辉煌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当时很少人明白，其精美的装饰和昂贵的阵列是神所设计来描绘一幅圣经真理的图画。换句话说，这圣殿也是一个历史的写照和比喻。这个实质的建筑物被设计来阐述一个真理，就如同基督的比喻被设计来阐述神福音计划中各方面的真理。这圣殿象征什么呢？当我们在圣经里寻找线索，我们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找到一些帮助。第16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节经文说，信徒是永生神的殿。在希伯来书三章里，我们找到更多对这个认识的支持。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从这些经文里，我们学到，属灵上，主把那些他拯救的人当作是他圣殿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把神的救恩计划比喻成属灵神殿的建造。而且，一旦那些全部选民成为得救，这圣殿就被建成，准备迎接圣灵进入和同在，直到永永远远。